他在乱世中应运而生，他在暴政下揭竿而起，他促成了两个朝代的更替，却如划破天际的流星，转瞬即逝。请听神州英雄传奇，闯王李自成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传奇闯王李自成第23集，我是安琪。上集咱们说到，李自成带着大顺军打到北京城下，向崇祯皇帝提出议和，崇祯却没法答应，只好以拖字诀来对付李自成。李自成却急于尽快结束这场战斗，既然不能议和，那就只能继续打咯。可是手下将士大多在连日战斗中挂彩，而北京城墙坚固高大，用炮火连轰了几日也无济于事，硬碰硬的强攻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拿不下北京城。李自成眉头紧锁，披衣出了帐子，带着两个亲兵四下里寻望一下，忽然听见不远处传来欢快的嬉笑声，转眼间就看见几个半大小子到了跟前，原来是李自成收了几个义子，他们正赶去给伤病员们送药。李自成眼前一亮，顿时计上心来。在大顺军里啊，有一个特别的编制叫孩儿军，这些孩子都是孤儿，他们的父母在饥荒瘟疫中死了，还有些孩子是起义军阵亡将士的遗孤。李自成可怜这些孩子，就收留了他们，并鼓励军中的资深将士们收他们为义子，好生抚养。平时这些孩子们跟随着老营，帮忙做些后勤的工作，照顾伤员啊，护送银两啊，转移辎重什么的。孩子们平时也有严格的军事训练，主要呢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防身。虽然不需要他们直接攻打敌阵，但遭遇敌军的话，这些孩子训练有素，身手敏捷，完全可以独挡一面，所以有时候也会让孩儿军出阵干些爬墙扒城的活儿。李自成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，就让军师宋献策给孩子们传书授业。因为宋献策个子矮小，混在一群孩子里面，有时候都分不清谁是谁。后来有人就开玩笑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他宋孩儿。宋献策也不恼，摇着扇子顺口说了一句谶言：孩儿军师孩儿兵，孩儿功臣管教营，只消出了孩儿阵，孩儿夺取北京城。大家只当他说笑话，并未放在心上。这次随军攻打山西并一路来到北京的孩儿军有5000多人，都是14、15、16、17的半大小子。因为干的是后勤工作，所以大多也还没有受什么伤。李自成就让人把孩儿军集中起来，全副武装披挂上阵。第二天清晨，天还蒙蒙亮，孩儿军就从城东北用云梯攀墙而上。孩子们本来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又是孤儿，也没什么牵挂，一听说可以打头阵，不仅没害怕，反而兴奋得好像过节，一个个跟猿猴一样蹬着云梯飞快地窜上城墙。守城的明军本来看一夜没事儿，刚放下警惕想打个盹儿呢，忽然间一群大顺兵如天兵天将般出现在眼前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斗志全无。孩儿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打开了城门，城外的大顺军如潮水般涌进城。
1644年3月19日清晨，在大顺军队逼近内城时，守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进彦、守宣武门的太监王向尧、守齐化门的陈国公朱纯臣等 争先恐后地打开城门。中午，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，从德胜门入，经承天门步入内殿。19日五鼓时分，崇祯来到前殿，亲自鸣钟，召集百官，但没有一人出现。看着空荡荡的大殿，崇祯叹息了一声，走进内院，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登上煤山，自缢身亡。此前，他将头发放下，盖住面部，以示愧对祖宗。宦官王承恩随即在旁自缢。
崇祯皇帝为什么要上吊自杀呢？一个是他觉得愧对祖宗社稷，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也害怕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闯贼会对他下毒手吧。崇祯在衣袖中还藏了一封给李自成的信，信上说：朕自登基17年，逆贼直逼京师，随朕博得匪功，上甘天怒，指逆贼直逼京师，然皆诸臣误朕也。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，误伤百姓一人。其实崇祯是想多了，李自成并没有要伤害百姓的打算，甚至都没有伤害他的子女。在率领大顺军进北京城之前，李自成拔出弓箭，去掉箭头，向后军连发3箭，下令道：军兵入城，有敢伤一人者，斩，以为令。并传令各处，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、妇女者，杀无赦。中午，李自成率领牛金星、刘宗明等文武大员数十骑，从大明门浩浩荡荡进入皇城。当他们到达紫禁城第一重门承天门时，李自成收住马缰，一眼看到上悬的承天之门4字匾额。他想了想，就拿出一支弓箭，对天说道：如能安定天下，则一箭射中4字中心。说完，嗖的一箭射去，仔细一看，却没有在4字中心，而是稍微偏了一点点，射在天字的下面。一向百发百中的李自成顿时愣住了。一旁的宰相牛金星连忙劝慰道：中其下，当中分天下。李自成没说话，笑了笑，放下弓箭，率队伍继续前进。当天，大顺兵政府相当于兵部，便贴安民榜：大帅临城，秋毫无犯，敢有擅掠民财者，凌迟处死。并榜示民间照常生理，把事者斩。所以店铺集市照常开张，老百姓基本上是该干嘛干嘛，完全没有传说中的大明亡了中国人怎么办那种末日感。同时，李自成让立政府下谕旨，诏示明朝文武百官，约好2天后，也就是3月21号朝见，想继续做官的，到时候量才录用，不想继续做官的，可以回原籍老家。听说崇祯皇帝悬梁自尽了，周皇后也在后宫自缢身亡，李自成非常难过，他长叹一声，命人把崇祯皇帝和皇后装殓后，把棺椁一同放置在东华门外设场供祭，后来移进佛寺。大顺朝特旨允许明朝旧臣及内奸以帝后之礼祭奠崇祯帝后，因为崇祯没有给自己准备陵墓，后来只好把他葬在田贵妃的墓中。可怜崇祯皇帝死后还得做个倒插门。崇祯的3个儿子，明朝太子、永王和定王，原本是藏在外戚家中的，亲戚怕受连累，第二天就把他们交给了大顺军。李自成看着这3个吓得发抖的孩子，心生怜悯，安慰他们说：今日既同我子， 不失富贵，并封太子为宋王，还安置在宫里，命人好生照顾。崇祯自缢前，怕自己的女儿长宁公主受到侮辱，于是狠下心砍了公主两剑。不过长宁公主大难不死，只是被砍断了双臂。李自成也下令为公主治疗断臂创伤。正处理着，清点库营的将领前来禀报说，大内府库中共有黄金17万，白银13万。李自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堂堂大明皇帝难道穷酸如此，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大户人家吗？难怪他不敢答应议和，真要他立马拿出白银百万，他们全家怕是得喝西北风了。一旁的刘宗敏听了也很吃惊，根本不相信崇祯只有这么点钱，跳将起来嚷道，
啊，骗人骗人，这崇祯定是把钱藏起来了，你们再去找，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藏的钱翻出来。
说完他一把揪住旁边的太监杜勋的衣襟，
啊，你快说，崇祯到底把钱藏哪儿去了？
杜勋哭丧着脸回道，
万岁爷确实囊中羞涩，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出多进少，哪里能存得下银两啊？
杜勋从刘宗敏的手中挣脱出来，转向李自成说道，
明日文武百官会上殿朝贺，他们当中才有不少富户啊。
牛金星连忙问道，
明儿个那文武百官会来朝贺吗？
还在一旁站着的太子插话道，
文武百官最无益，明日必来朝贺。
果然第二天天刚亮，陈国公朱纯臣、大学士魏早德就率领文武百官入宫朝贺。他们都穿着素服坐在殿前，乌泱泱的一片，居然有1300多人。李自成并没有为此沾沾自喜，他想起崇祯在遗书中写的话，然皆诸臣勿振也，心中也很是为崇祯感到悲哀。主子尸骨未寒，奴才们就另攀高枝了，你们这帮人还有点节操吗？尤其那些身居高位的，只管往自己兜里搂银子，哪管涉及百姓之安危，今天要是用了你们，明天我不就和崇祯一个下场了吗？清点一番后，在押民官共有4000多人，四品官以下的中层干部基本保持职位不变，回去该干嘛干嘛。三品以上官员除了极个别清廉的，其他如周奎、朱纯臣、陈衍、魏早德等人都被送到刘宗敏营中，挨个调查是否有营私舞弊、贪污受贿的行为。还有一批人说，我也不要继续做官了，让我出家去好了。李自成本来还想挽留他们，军师宋献策却说，
忠节既亏，心计难料，若委以正事，恐他日有反噬之祸。
李自成一想也是，佛门圣地岂能容妄法奸臣藏身躲难，还是让刘宗敏和牛金星先调查清楚再做决定吧。一边处理京城的人事，一边还要安定收编京城外的明廷要臣。这些人当中，李自成最重视的当属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。那吴三桂被崇祯调回京勤王，他紧赶慢赶，3月20号才赶到山海关，结果听说李自成昨天就进京了，崇祯也自缢了，这下没王可擒了，那他可怎么办呀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安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